这一方面没有养成，所以呢，这个很怎么讲呢？就是说都很不幸福，不但他自己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四周人都很惨。好，那好，我们来看责任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责任感。我们大家想什么是责任感？应该做的要做，对行为，对他行为负责。还有没有别的看法？
对人做事都有承担的
一种感觉。OK， 对人对事都有承担的感觉。OK， 好，不错。那这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很不错哈。那如果一般人的对责任感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如果一个人，如果你开始了一件事，一定要尽心尽力来完成这件事，这个叫责任感。OK， 这个不是很正确，为什么呢？好，如果说你一开始做这件事根本不是你能力所能及的，你没有办法完成，难道就是你没有责任感吗？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从更前面开始，那个选择的上面。好，那我们下面我们责任感一定会牵扯到选择。OK， 所以我们现在一点点来哈。什么是责任感？是一个你做了一个选择以后，能够接受或是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的，这个叫责任感。它整个的过程，你做了一个选择，然后这个后果你完全能够承担。OK， 那这个叫做责任感，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你碰到任何事情你都在做选择。 OK， 那我们对每一个我们对选择的后果那态度是决定我们有没有责任感的。 OK， 一个人越能够负责任的话，那这个人其实他做事越有效率。 OK， 然后呢他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环境会更满意，如果他是能够这样的话。 OK， 那可是我们常常在逃避承担我们选择的后果，为什么？
不知道怎么样，
你选择的不对啊。OK， 有的时候我们根本连想都没有想，不知道我就做了一个选择，所以那个做出来的后果 我糟糕了，做出来的东西我会怕，那是不好的，是 不理想的，是错的，那我就怕被怪罪，我怕被处罚。 OK，
会问一个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不小心把一个朋友的 LEGO弄碎了，然后呢你当然你就要把它给煮回去，对不对？那因为可是他也不是故意要选特质的选择，他就落入这个光景，可是他就去帮他收拾，对不对？那他的 do 他的 best， 可是 build 起来还是没有像原本那么好，那你就说他没有责任感吗？
这个所以从一开始他前面做了一个选择，
他
做什么选择？
不得已啊，不小心弄
是
就一定要
他的选择是他选择去玩人家做好的 LEGO。 我们常常不想到，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选择，你可以放在那边看，可是你可以去碰，这是你的选择。 OK， 那他选择去碰，那就是他已经做了选择了。 OK， 那所以呢他这个选择的后果就是说，哎，你去碰有后果，一个可能就是说玩好，一个可能就是说我把它弄坏了，这个选择这是有两个后果，那你能不能够承担这个后果？ OK，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做事在做选择，就是很直接的，我们都直接这样，可是你每一个事情其实你都有一个选择，这也是神告诉我们的。 OK， 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什么事情你都可以选择。
我的问题是说哈，他不小心碰到，
对，
就是说他不是故意去选择做这个
错事，没错，我知道。
然后我是觉得这样的话，但小孩子他愿意就是把他给他进他的 努力，就是能够、嗯、可是虽然没有做到，可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责任。
所以他做了第二个选择，就是说他第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要去看看，去摸一摸，去碰一碰啊。那弄坏了，这是一个后果，这是两个可能的性的后果的之一，我可能有多的，反正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后果。哎呀，这不幸给他弄坏了，不是故意的，他真的没有心要去把它弄坏。弄坏了以后，他做了一个选择要把它修复，这是他做的选择。那这个选择的后果又没有办法成，因为他没有办法做成像原来那个样子，也许他已经不记得，所以他做了一个选择去。那可是那，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谈，我们等一下会谈哈啊。怎么样做选择，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好，怎么样，就是说怎么样会学会做选择，然后是怎么样做选择法。 OK， 这是我们下面，我现在开始 building up， 也是开始在建立哈。 OK， 好，因为我们怕被怪罪，我们怕被处罚。 OK， 万一我选错了怎么办。 OK， 那通常谁会处罚你，谁会怪罪你呢？通常做错的呀， yeah， 通常是我们很靠近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长大了，所以在家里的人，或者是我们工作上面的人，那我们在教会里的人，这些人是比有可能啊，是来处罚我们或责怪我们的人。OK， 那其实呢，这些人呢，都还是小意思。你知道最糟的是谁啊？
神，
是你自己。神不会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怪罪很深。OK， 一点不对，一点错，那我会好，就是开始就是说，你看你怎么不来帮我，你看害得我把这个摔坏了，好，我就开始来发威了，然后都是怪人家。 OK， 那为什么怪人家？为什么会怪人家？
怕承担责任。
对，第一个我怕人家来怪我。OK， 我怕人家来怪我，然后第二，我受不了我自己里面对自己的那个自我批判。OK， 那我们这些自我批判是从哪儿来的？
学是非来。
学是非来。OK， 学来的。嗯，从父母那儿来的。OK， 这个。啊？
独生子。
独生子 ，OK， 独生子会自我批判多一点、啊，是不是 ？OK， 好，呀，多数的时候我同意他讲的哈，多数的时候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哈，从父母那边得来的。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谈到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OK， 所以我们那个基础上这种。最基本的这些观念、这些想法、这些认知啊，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的父母是什么呢？我们父母就常常就说你做错，哎呀，你这个不对，你这个做错了，你要改，要什么什么，所以就告诉你，为了什么？让你学，让你好。可是在这个中间，我们父母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当然有很多时候是好好的讲的，可是有很多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父母很气的，像我刚刚讲，你完全哎呀，你已经很气了，所以我的脸色、我的语气、我的什么，让你觉得说哇，你错到极处，你坏极了，那所以这个感觉一直在里面，所以一有东西触及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啊，坏极了，糟透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我自己，就变成我受不了，结果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就会开始怪别人，往外打。 OK， 好，那如果当我这样子，我不能够承担我这些行为的后果的时候，我开始怪别人的时候呢，我在逃避责任，我在逃避我的责任。 OK， 那当然逃避，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我把我的错误、我的失败怪到别人身上，我可以，或者是我怪环境啊，我怪天气，我怪运气啊，我怪什么什么什么，我到处怪，只要有原因，我就找一个借口，我就开始去找借口去怪掉。OK， 好，那所以第一个我是这样子逃避，第二个呢，被别人的批判是一种拒绝。OK， 是一种，就我就说我们天生，我们随时都需要那个归属感， 所以当别人批判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被接纳，是被推出去的。 OK， 那所以这个东西是对，就是说我们一下就触动到最深最小的时候的那个害怕，那种恐惧，恐惧被拒绝，恐惧被推出去，恐惧没有归属感，我不属于任何，我是 nobody， 就不属于任何人。那这种恐惧是一个很深很可怕的恐惧。那这种东西哈，虽然是在我们的脑子最下面最里面，可是那个反应快到一种地步，你根本没有经过你的大脑，啪就反应出来，那个怕就已经来了。然后第二个，我加上我们的自我批判，这种痛苦是太深太深了，所以那我这个我绝对非逃出去不可。 OK， 那我逃出去，第一个我怪人家，第二个呢我找一些借口。好，我找一些借口，比如说哇，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迟到就迟到嘛，为什么要罚我呢？ OK， 然后或者说哎，是啦是啦，哎呀，我的脾气是不大好啦，不过我天生就如此啦。 OK， 或者是说哎，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不可以做啊，没有人告诉我啊。 OK， 那哎呀，我就是笨嘛，我就是不会嘛，哎，你就是做不好嘛，不能干嘛。好，我就会用这种的方式， OK， 我用这种方式让我能够回来，好像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知道，我就转一个弯，所以你不会直接批判我。 OK， 那这个也是一种不负责任，也不能负起我自己的责任来。 OK， 因为我不能承认我错了，我有很多的借口，我有很多的理由。OK， 好，我们用怪罪别人的方式也好，好，我们用逃避的这种迂回的方式也好。 OK， 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最重要就是说，第一个，我没有办法从我失败的经验里面去学。 OK， 那不会学的结果，我会一直重复同样的错误。然后呢，我犯了一错，我一直期望别人来替我收那个后果。好，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负起他的责任，他的后果是什么样呢？ OK， 他承认了，他接受他，这是他做选择的结果，那所以变成什么？变成他的选择不是很正确，所以他就从中间能够学到。OK， 他会学会做比较好的选择，这个人能够一直成长。还有呢，如果他选择的结果是好的 ，OK， 那他就是做下一次做选择好的范本，就是他有一个，他知道这样的选择是比较好，这样选择是对的。如果他选择的结果刚好是坏的、不好的，那他就说 OK， 这个样子选择是不好的，我要考虑别的选择方式，这个方式不好。 OK， 那这样子呢，这个样的人他就会一直长进，一个一直长进自己也知道自己在成长的人，他是一个很知足的人，还有一个做事很有效率的人，因为他会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好。 OK，那我们现在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说负起责任后果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学习成长过程就是这样。 OK， 好，如果我们希望他们是这样长的， okay， 我们怎么样准备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呢？ OK， 第一个，我们不要急急忙忙来纠正我们的孩子，来惩罚他的错误，好，或是不乖的那些行为。OK，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样急急忙忙去惩罚他、处罚他的结果哈，就教会他们来刚刚我们做的怪罪别人、推卸责任，就是怪罪别人或者来跟你辩论。 OK， 那好，那如果不怪罪他那怎么办？哦，错了不管，错了当没看到，是这样子吗？也不是。那我们要让重点，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他会做一个好的选择， OK， 那他这个他不会那么害怕承担他那个错误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罚他、不这么骂他的话哈，那他有选择的自由的话，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看什么叫叫做有什么叫做选择，什么叫做选择的自由。 OK， 我们用故事来讲比较容易懂哈，比较容易比较进得去。 OK， 我们就说有一个五岁小孩上幼稚园啊，今五岁长大一岁哈，我们休息二十分钟，长大一岁，五岁还上幼稚园。 OK， 这个孩子呢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哈，所以呢今天老师说好，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画画。OK，老师一讲画画，他脑子就出来了，哎呀，各种各样的动物，大象、狮子、老虎、猴子，什么全部都在脑子里，他就想要画。就老师说我们今天要画花，不能画动物。他愣了一下，好，画花。他就想，哇，这个花那个花，红的、绿的、蓝的、紫的，哇，一大堆颜色，还想了好多好多的花。那还想开开画花了。就老师说好，我们今天要画呢是这一朵花，就拿了一朵纸扎的花，那个梗是绿色的，然后花是咖啡色的，所以我们大家来画这一朵花，就放这边。 OK， 这个小男孩呢他看了半天，好，他就拿了纸，就又不能画他想要画的各种颜色的花，不能画动物，不能画他。 OK， 他就只好照那个花画。然后呢在这个幼稚园他待了一年，每一天都有一个画画的时间，每一次画画时间老师都会拿一样东西出来说我们今天画这个。一年以后那个暑假他们搬家了，好，搬家了呢就换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那另外一个学校小学一年级了，好，我们今天这节课是 art， 是艺术课，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画图。好，那一看画一听画图，每个小孩就噼里啪啦东西都拿出来了，就开始画啊，每个小孩都开始画。这小孩就坐在那边，就老师就过来问他说，哎，你怎么不画？那我在等。你在等什么？你就说我不知道要画什么。老师就说你想什么画什么呀，你画什么都可以呀。那他就想了半天，他开始画。他画什么？画一朵咖啡色的花，绿色的梗。OK， 这个讲的是什么东西？这故事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有选择。
嗯哼。
那时老小孩子没有一个创造力，只是个死板的人。
OK， 就是说，本来这个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就是说都是很没有范围、没有限制的。OK， 那可是呢，这个。没有完全没有范围没有限制，这个也不是自由。 OK， 这个其实也不是自由。那可是这个如果说按照这个画画老师呢，他把它限制成唯一，太过没有弹性。 OK， 太狭窄，太没有弹性。所以呢这个中间在一年里面这样子训练下来的结果，孩子完全就不知道他有选择的自由了，完全不懂了，他只能照着你告诉他做的事情来做，一点创意都没有。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孩子需要有自由的空间来学习怎么样做选择。 OK， 可是呢当然这个自由的空间绝对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OK， 因为你想想看，一个没有限制的让孩子完全自由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那种其实昨天前天讲那个溺爱的方式的话，他真的他做他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好，他不知道一些有害的东西，有害的那个范围在哪里，就是我们把他丢到十楼顶上把栏杆全拆了。 OK， 这种孩子也是绝对不会快乐或是健康或是知道怎么做选择的。OK， 好，所以我们每一个选择呢在小的时候尤其都要有它的限制。 OK，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做一个选择都有限制的。比如说你今天就说你告诉我说哈，你现在叫我做一个蛋糕，我又没有面粉又没有糖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做蛋糕？所以我不可能选择做一个我没有材料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也不能是说选择比如说 啊，我今天我假如我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的，我看到一个女孩好美哦，所以我就想象中啊，我就可以跟她怎么样交往，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去干嘛干嘛干嘛，那个东西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也不可能成，也不可能成为啊一个事实。OK， 所以这些，所以每一个选择，其实我们今天做每个人都有它的限制。我们大部分我们都大概知道，啊，比如说在这边，在我们在学校上课吧，我们在这边上课吧，我们待会儿要偷偷出去的话，就不能走中间，它已经这个是一个限制，对不对？那像这一类，好，反正我们做什么，其实我们今天都一样。所以我们从小要教孩子有这个东西。OK， 那有些地方的。就要严一点，那个限制严一点，有些地方呢就可以轻松一点。 OK， 那可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哪一些限制在哪里。 OK，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例子哈来谈。有一个小男孩哈，我们讲到限制哈，有一个小男孩他就坐在海边，在海边那个一个凳子上就坐那边，就他妈妈就来问他说：“你在干嘛呀？”他说：“我在看那个海浪，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这样上来。那”那他妈问他说：“那你学到了什么？”他就说：“I can't stop it。”就是说那个浪一进来，我没有办法叫他不进来，我没有办法叫他停止不要进来。那他妈说：“哦，那你的感觉是什么？”好，他就说：“啊。”我感觉松了口气。为什么松了一口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当他知道这个有限制，当他知道他有些事情是他不能做不可以的时候，有那个限制的时候，他反而安全了。楼上十楼顶上我筑了栏杆，他反而觉得安全了。 OK， 好，所以呢孩子呢他需要或者他想要有自由的同时，也要知道那些限制。OK， 他同时也需要知道那些限制，这样他觉得有安全感，让他能够放松，能够放手去做，他可以尽量去。要不然他不知道那个限制在哪里的时候，你说那可以跑啊，很大，没有问题啊，他敢不敢快跑快冲？不敢。你说那个大的不得了，骑脚踏车、溜冰都可以啊。他敢不敢在那边真的全速骑脚踏车？他一定不敢。所以要知道有限制的话 OK， 那他会觉得比较安全，他也可以放松，他可以发挥。 OK， 好，那我们讲到权威型的父母哈，权威父母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给孩子任何选择的自由，好，因为他们不懂，他们没有经验啊，所以 no， 对不起，那因为他们的感觉里面是说no， 这个孩子不懂，孩子太小，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不会做对的选择，所以呢，我帮他决定，他就照我做了就好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结果呢，小孩子再也从来就说他没有经验过，他不知道限制在哪里，他不知道怎么做选择，就像刚刚那个小孩画了一年画以后，他不会选了。OK， 我们做这种父母，不是这种父母不好，他真的是想是什么，不希望孩子受苦，不希望孩子吃亏，所以他总是想到最好的，然后让孩子照着做。OK， 可是呢，有一点点失掉，就是说，哎，还没不懂，没有选择自由，他不会选择。OK， 那所以呢，我们就说，结果是他把小孩的那个责任感给扼杀掉。那这种孩子呢，我们在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一定会反叛，中国人很可能就变成那种叫 wimp， 意思就是说没有意见，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敢，也不敢冲，也不敢做，也很可能会变成这样。我就说因为是外向内向个性的问题哈，所以那可是就算是他反叛，他反叛的结果他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做选择，他还是不会，所以那个时候他更惨，因为他更大了。OK， 他做的事情是更大，不是小时候端一杯水，或者 是上一个楼什么之类的。那个那就更糟了。 这是专制型的父母。如果说我们说溺爱型的父母，好，那他这回好，他完全没有限制，给你全部的自由。 OK， 那可是呢，坏处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要他们为这些小孩为他们做的选择那些行为来负责。 OK， 所以孩子们从来没有学到怎么来负责任，从来没有学到怎么负责任啊。那他也不会学到，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除了我这样做以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不会想。那这种孩子我们叫做 impulsive， 通常就是比较任性，就随着性就去做，然后就比较冲动，那因为他根本不考虑，那事实上呢他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OK， 那好，那民主型的父母，民主型父母呢他们就很知道孩子需要有做选择的自由。 OK， 而且呢他们会给很清楚的限制啊，他们也知道按照年龄，好，我们孩子的年龄、孩子的能力，我们来设限制。所以不是一个限制，我今天限制两岁的，跟我限制十岁的是一样的，不一样的。OK， 应该是不一样的。那让他们做选择，从小就让他试。像一岁的小孩，你就可以让他做选择。可是呢，在一整天这么多事情里面，有一件事，一天让他练习一件事就够了。OK， 一岁。如果这个孩子今天是九岁了 ，OK， 他这一整天里面的行动里面，你大概有一半的事情可以让他自己做决定。OK， 如果是十八岁了，你可以让他做差不多他所有的事情的决定，可是可以他会来跟你商量。OK， 那他的如果我们从小带都是对，十八岁他应该很有责任感，能够做很好的选择。然后所以做可以负他自己所有的责任。 OK， 那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一点一点看着年纪哈，一点点来学，一点点的学会的。 OK， 然后呢他们在学的中间，这中间就是真正的是加入了很多自然力，我们自然的，我们说自然的那个结果跟逻辑的自然后果跟逻辑后果，然后他们在中间学，他们就学到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在社交上，在整他知道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要求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做的这些决定都不会就是怎么讲有冲突。 OK， 那这样结果有一个结果，我们就反过来想，最坏的就是今天我们讲最怕青少年做的事情，吸烟啊，喝酒酗酒啊，这个吸毒啊，乱性啊，参加帮派啊，怎么等等这些东西，他们这种孩子就不会去了。OK，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一听这个，哎呀好紧张啊，这个很好，所以我们大大小小每一件事情都要让小孩来选择，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小孩尤其在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很需要父母，他们很要知道，就是父母有很严的可是是很善意的替他们做了一些决定，尤其是在什么，在有关于安全上面，有关于健康上面。所以我们第一天讲的吃维他命，你说那个没有什么好讲的，那个就是要吃维他命啊，那个没有选择性。OK， 在健康在那个，所以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他会闹一闹吵吵，可他需要这个东西，他知道是爱，就是理性上的脑，我们对爱啊不只是一种感觉，脑子上也要知道。那我们这种行为帮他们做这种对他有益的，他就是善意的这种东西的话，那他会知道。可是呢我们的做法当然也不是很凶的。 OK， 好，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大家想提出来补充的，或者你的经历上有什么的？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让孩子做选择是怎么样辅导他，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能够更加进步。
OK， 呀，很好，有没有人有什么看法？怎么样能够辅导孩子在做选择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吴长老，麦克风。
在美国做给孩子做选择，真的是来了美国生了孩子才知道。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大部分大概学校也帮你选择，好，你就是这样做，你就这样做。考大学你也没什么可以填的，你就是只有成绩出来，你就到哪里去念。好，那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一点，但是来美国以后就发现，学校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在让你做很多很多的选择，甚至我们做家长都很 surprise。学校怎么让他们选择到这种这么多的东西，连吃东西吃什么他都可以选择。 OK， 那就变成说，我觉得刚才那个题目就是怎么辅导小孩子做选择，我的看法是，后来我就发现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我常常先问，如果是我会做什么选择，然后呢，当我有我自己的选择以后，我才会开始问孩子说，这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当我的孩子发现每一次他做的选择跟我越来越像的时候，那至少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这样的年纪我都做这样的选择，他也做了这样的选择，看来是越来越近了。那就发现说，他的年纪已经从小的时候每次选都不一定有章法，他就是看到什么他就选，他也不会想太多。那到后面现在孩子越来越大，就发现说，哎，他选的还是真的有点像我的时候，那我们就感觉到说，我们跟孩子的想法是越来越远呢，还是越来越近？那至于说怎么辅导他，我个人觉得说，因为美国的教育真的有时候回来你很 surprise， 他做的选择有他的道理，那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说小孩子怎么会这样想。那我觉得说，在辅导小孩子做什么选择的时候，我也是后来才学会说，我也不急着告诉他说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他的理由提出来还搞不好真对的，还比我的更对的，反而我是学他的。那举一个例子，像我儿子最近在学校中午要休息吃饭，因为他现在开始念私立学校，以后跟公立学校又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OK， 那我们做父母亲的完全就没有准备好，根本没办法准备，因为我们不是在美国念私立学校的。OK， 那就发现说，学校的老师给这个孩子，包括去哪一间教室上课，拿哪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要先放 locker 的选择，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完全不知道。然后有一次我儿子回来，我太太就说，你儿子今天上哪一堂课迟到了。一个很短的 message， 以我们的常识就有点不太高兴了，为什么会迟到？你没事怎么会迟到？怎么会让妈妈来跟我讲说孩子迟到了？ OK， 那这个很自然的反应，我们的选择就是 something wrong。 OK， 但是呢，后来我们大概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一些选择的过程当中要先听听，我就跟我儿子讲说，你过来跟爸爸讲 what happened。 然后他就说，因为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太远了，所以迟到了。那这第二个 message 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啊，人家都迟到吗？还是只有你迟到？那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还好我儿子第三句出来说，因为我们班的那四个学生，因为老师也慢下课，所以四个都迟到。那这时候我的心就下来了，因为迟到不是他恶意，也不是他疏忽，而是很多的事情后面带出来了以后，才发现我们一开始的选择差点就是给他骂一下说，那你怎么没事会迟到啊？还好那句话没出去。所以我想在帮孩子，我们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孩子的选择后面 的答案跟他的背景，我们有时候常常忽略，就从我们的自己的感觉就出来了。
OK， 所以有一些同理心，先听他的啊，听他为什么做这个选择的理由。好，我听到了。OK， 蔡弟兄后面。哦，你 OK， 对不起，等一下。
我是分享一个，我们在做一个有一年啊，我女儿就是她读大学的时候，那 Berkeley 也收她 ，UCL 也收她，那反正后面其他全部都收了。那时候我们就很难做决定，因为我先生也希望她离我们近一点，就去 Berkeley 念。那我觉得我对 UCLA 的印象很好，我叫他去 UCLA 念，可是他最喜欢是 San Diego。 所以我们三个人三个不同的意见。那我就很不喜欢，就说假如我强迫他也不好， 那就这个时候呢，我们父母亲能够提供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去念？譬如说你那个系可能，因为他很主观。譬如说他去 Berkeley 很多次，他知道，他就是不喜欢 Berkeley 那种很 deep road 的那种 campus 那种校风，还有他的那个宿舍其实是最 old 的、最老的 whatever。那他对 UC 也就觉得也不错，可是他觉得那个 San Diego 那个校园扩是他的 dream。所以他的那个他的选 San Diego 是因为他的校园很美，他没有去看 academic 的方面。那我是注重说你读的那个系可能是 UC 也是最好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决定权就让给他。那但是我们就是附上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为你祷告。后来他跟我们讲说他去念 UCLA 的时候，我是很高兴，那我现在有点失望，但是 somehow 就是说有时候选择，我想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一个利处，就是我们祷告，然后最后决定是让神自己来选择。那是但是这个选择权就是让给小孩子，让他觉得是他觉得怎么样 feel comfortable， 而且他觉得他不是被按照父母的 expectation 来选择。所以我后来问他说，其实我后来就一直想，因为我在祷告中神一直说你要他去念是为什么你要去那，是不是因为 something。 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去念 San Diego 的话，妈妈也会很高兴。就是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让他不要有一种父母来的那种 pressure 在他的身上。
OK， 好，所以我们加上了祷告。蔡弟兄，
我讲太多了。OK， 我个人在教育孩子方面，我第一个我是先让小孩子决定，我不会先有我的主见。通常像我女儿，我通常会问她说 What do you want？ 你的 purpose 在哪里？然后在几个选择里面，哪一个最接近你要的？然后从最近你要的中间，哪一个最能够满足你的？那当然不是每一个都能满足你，然后这时候我会帮助他分析哪一个他的长处、坏处、短处，然后从中之间他必须去接近那个哪一个是最有利益的。然后后面我会告诉他一句话 Whatever you choose don't regret， 任何你选择的一定都有他的好处。OK， 那假如说将来你做下去不好，那不见得说你从这东西并没有学到什么，那 either keep going on 或者是要 change， 这是我教导他们的。那我那个小女儿早就有工作了，她固定。我大女儿一直想当护士，可是我太太一直要她当医生。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些那个，那我是跟我女儿讲，就是说 OK， 妈妈给你一些建议，讲的都是要当医生，那妈妈有妈妈的考虑点， OK， 你听听看。不过爸爸是鼓励你按照你的方式做。不过前两年呢，我女儿还是按照我太太的心意去做，结果两年都不浪费了。因为我发觉她申请学校的时候有一点算是在应付性，有两年都没有上学校。今年我跟她讲说，无论如何你今年一定要 apply nurse 这样子。那今年怎么样我不晓得，不过我发觉今年她读 nurse 申请的时候好像已经尽全心全力在做了。不过 anyway 我跟他讲就是说，你不要后悔那两年你失去了，这两年有你得到的东西，这样。这是我通常教育女儿，我不会把我自己的观点先加进去，我通常会分析给他们听。
太好了，我们中间好多民主型的父母啊，真是太棒了，我们下一代有福了。好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还有没有人有意见？我把刚刚的先综合一下，省得我们忘了。然后有的话我们可以再加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讲？我们让他们先讲，让他们先告诉我们他们选择的理由在哪里哈。那不要急着就是去判断，去那个。然后呢还有人的讲法就是说我分析我把这个这些可行的，就是这些选择性列出来，每一个帮他跟他一起分析 OK。 然后还有一个讲到就是说，我们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可以祷告 OK， 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祷告，让神让我们就是整个就是串在一起，是一合一的。 然后还有人讲刚刚的我听到里面就是还有是说我们来 explore， 就是说来看看有哪一些选择，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有哪一些选择性，我们每一个都来看一下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期望 expectations， 好，这刚刚我们讲的。那另外呢我想加上一个，还有没有人有别的东西？好，我们说怎么样来培养他们这个做有选择的就是负起责任来能够做好的选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个犯错的自由。好，他小的时候他会做，他一开始做选择的时候谁会？没有人会，你不可能一开始做是什么都是对的，可是当他做错的时候说啊，你不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要这样子 OK， 那你这个等于说还是没有给他做选择。所以呢我们要让他做选择，然后我们明明知道那会是错的，那只要没有这个安全性健康性这种危险性的话我们让他错，那错了以后我们说哎呀这个原来这个不好啊，这个是这个结果我们不喜欢哈、啊。那为什么会我们再去跟他那个，所以他呢从中间一方面得到安慰，一方面得到学习 OK， 所以有犯错自由也是蛮重要。那我们自由里面包括了这个犯错的自由。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那个建议补充，或者是有什么想提出来我们大家讨论的问题的，有没有？等一下，那个他的后面的那位先哈，他拿。
那就说如果说这孩子他自己已经发觉他自己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像发生在我身上，那孩子回来会讲，他会把他事情讲出来，那我就会问他说，那你的想法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解决？那我们就他为了他自己想法出来哈，那我再跟他做讨论。
OK， 好，很好，我们刺激他去想。OK， 做错了，我们刺激他去想。哎，前面这位。
那给他犯错的自由哈，当他犯错以后，有时候他也不是很清楚说哦，我这个选择就是错了，是不是我们要帮助他分析说这样选择好？
他不觉得是错的时候，那你帮他分析他会听吗？有用吗？我看多大的孩子了，他为什么不会觉得他的选择是错的？
就是说有时候比方说一些事情他啊我要去或者怎么样，那我知道很危险，比方说他带几个孩子开了车跑的，万一出了个什么事是很大的后果，那当然就是说我不太知道，就是说当一个孩子给他犯错的自由的时候，他真的是犯了错的时候，我们是要让他 regret 还是要让他怎么样使他能够在这里面错里面真正的学到一些东西，就有时候给他压力以后下次他再也不敢选择了，他怕死了，就是
这个 OK 呀，这个东西就是说这里面我讲说要分好几个层面来考量哈。那第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选择给他选择是从很小就开始训练，那我们当然我们可能没有都不知道，所以他这孩子目前性大，你说已经开车了，所以就已经蛮大的了。那到了 teenage 到了这个年龄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那他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觉得他可以这个要就征服全世界，有什么不能做的？所以你觉得危险他不会觉得是危险的OK，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而且通常他们也没有出危险，所以我们也很难在这个事情上面就说，怎么那个？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告诉他，你告诉他你担心，所以有什么办法来请他来安慰你 ？For example， 就说，他出门，他到哪里给你打电话？那情况怎么样？就说你因为他如果说小心，能够安静的话。其实出危险的机会不大，那我要考虑这样说，这个是谁的问题？是我的担心，是我的责任，因为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不安，我觉得担心，那是我的责任呢，还是他的责任？他开车平常好不好？好，他那等等，那 我可以跟他讲，对，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出过车祸，你车子开得很好，可是我会担心你带那么多小孩，那怎么办？你可以跟他商量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你觉得他选择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要看出这是谁，这个责任应该是谁的。这个责任老实说是因为你不放心，你担心，那是不是他真的就不能带孩子开车带孩子出去玩呢？这可能是两回事，两个考量。OK， 那所以这个我在想，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层面了。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还有没有？哎，吴总那个。
我觉得刚刚两个他们几个那个之后，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可能就是说，你还是听小孩子说为什么他这样做，然后是不是说他们那群人就只有他一个人会开车，别人都不会开车，那没办法，一定要他带他们去，就说先听小孩子的心声，然后你再开始给他们分析说利啊弊啊，还有或是帮忙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solution， 有没有 alternative 方法可以做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是跟他一起祷告，让他觉得有个平安
okay. OK
好，然后最后还是要就像你说放下自己的期望，然后就是让小孩子自己来做这个决定，然后后果他自己负责。
OK， 这很好。不过这个是 under 一个，就在一个条件之下，你们亲子关系很好，所以他愿意跟你谈，愿意告诉你什么。通常在这个年纪的亲子关系这么好的很少，少数，所以他叫你不要管，你觉得你很啰嗦，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按照理论讲应该是这样行， OK， 实际上行起来要看，那不见得每一家都能够这样行，或是每一对亲子关系父子啊母女啊什么这种能够行得通的，我在我所知不是那么多能够这样行，这个是最好的最标准的。 OK， 有它的困难性。
那个老师请问好不好、
啊、
假设一个情况哈
OK、
你有个女儿对不对？
我一个女儿，
假设了哈、
啊、假设 OK。
如果你的女儿论及婚嫁的时候然后跟你讲，
我希望
她喜欢的是一个她的同学然后后来你了解了以后发现她是个黑人而且是在这边留学的一个黑人，很可能以后会回他的国家去然后跟你讲说妈妈我跟他觉得谈得不错我可能要嫁他他做了这样的选择那请问做妈妈的你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最后你会说
救命啊怎么办啊来大家来救我啊我要怎么说啊我怎么办？祷告 ，OK， 好，谢谢一个。还有呢？
祷告这个不能算，那个一定有的啦，好不好？我们讲一点，讲一点说，你现在你女儿就来跟你讲 ，OK， 我就要嫁给某某某啊，但是在你的心里面，你的想法就是她怎么会是你的选择
？OK，
那你现在又很希望帮她选择
，OK，
但是你又学了很多的时候，你要给她民主、
你不民主，她现在听你的吗？
啊、所以你觉得呢？
我觉得 OK 好，我先请向大家求救，有没有人救我？看怎么救我？我怎么办？我们女儿要嫁黑人，而且这辈子可能很少见面了，就是跑到非洲去了，怎么办？
二十几岁要嫁，你还问几岁？
我女儿二十岁。
二十岁太早了。
等一下，要他们要麦克风。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母女关系了，然后就说在他可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他谈起来你未来的择偶的标准，那就是说，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在一个从青少年。
你先慢慢谈，这个不能把时间倒回去的，不能说等到。
OK， 他说啊 ，OK， 好，不能这么谈。他说这个不算。OK， 不过很重要， 提早跟他谈这
个。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会可能会避免最后一刻你必须要是在那点头或摇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就是你必须要，你好像是只能
同意
或
不同意，你没有选择了。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就是说父母早就把这个择偶的标准，如果说他确实是这个，虽然他是黑人还是怎样的，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择偶的标准在大的范围内是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没有什么。
你没有在美国生过？还会讲？
无疑是说已经了，已经，你那是未来。
那边。
没有，没有，哎，我还是二字头的。然后我要讲我自己哈，就是其实我跟我父母关系一直很好，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永远去努力做到我爸妈对我的要求。
嗯，
然后我爸妈也很早就，因为我跟我姐姐差7岁，所以我10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择偶的标准。
嗯，
然后因为我妈妈有在跟姐姐讲
、
对对，所以我很小我在旁边听啊，就一直记得啊这样。可是当我
老幺特别聪明就是这样。嗯哼，
是很惨。
你的脑中只有那一朵花。
什么？咖啡色。我还没讲完。我要讲的就是说，可是呢，女孩子，我不知道男生，但是在我心里，我知道哦，要怎样的一个标准哈。然后也有一些条件，就是说，我们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去交男朋友，然后就是说家里都有条件都定好的。
嗯，
然后可是当事情发生，就是说感情来的时候，
嗯，
我们先讲没有 pray 对不对？好，先不讲这个部分，信仰的部分的话，女孩子是很难就是在那个我就很喜欢她的时候再跳脱出来听爸妈的意见。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我爸妈吵架，我就那么一次，就是为了这件，为了一个男生跟我爸妈翻脸。
嗯，
对，然后当然也很 hurt 我爸妈，我也是很对不起他们，就是现在会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可是，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跟那个女孩子谈？我觉得太难了。
嗯，
对，因为那个时候原本有很好的关系，可是还是很容易就是掉下去这样。
嗯，是。妹妹，我在求救嘛，不是好不让我求救，还有没有人帮我？有人帮我讲话了？哎，哦，对不起，哎，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说哈，这个重点是说是反对黑人还是反对非洲那边哈？那如果说我们比较担心是去非洲那种比较困苦的地方哈，那女儿她或许不了解，那我会有意无意的带她去看看，认识一下非洲一些 information 啊，让她去想，或许就这是理想型的哈，
我想你自己先去非洲看你喜不喜欢。
对，就是说，因为是说我本身不喜欢，所以我会担心哈，那我就会引导我的女儿去认识非洲，让她感觉到说，哎，这可能不是她所要的。
OK，
你现在是期待，
谢谢谢谢。No， 这个这边。
我是这样，如果我有女儿，她突然跟我来说这句话的话，我会给她时间考虑，因为我需要时间去调查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会说，我说我尊重你的选择，然后我也会就是经过我的调查，要看她的优点，我会说她的优点。但是我会给他一定的限制，说妈妈不希望你什么样，你让我完全的接受你不可能，因为你在跟我协商，所以我有我的限制。你给我了说你就要交代，就是要点头，那我不可能说就完全的就答应，我要给你限制。那么我的限制就是我对这个男孩的调查，如果我不希望他在一起，我给的限制当中给他框框，就让他不符合我的要求。
嗯 ，OK， 好，又。
我没有问题，我再加一点，因为他去调查，好不好？那我们就再加一点。很不幸，你调查出来，那他是一个在富勒神学院念的一个黑人牧师。
这不幸啊，这叫不幸啊！
他说的嘛，就是说，假如他去调查嘛，那我说很不幸，假如被你调查出来，他是一个在富勒神学院念的一个黑人牧师。
你这个问题，你哎，
那你已经找到 solution 了，
哎，拿麦克风的，哎，先让麦克风的讲话。
等一下，等一下，一个个来，一个个来，拿麦克风的讲话。OK。
应该举手啦。那个，你那个一开始那条件就怪怪，就是说第一个，这个说加黑人是种族歧视，然后那个这个。
是国家歧视。
对对，可以给国家歧视。第二个就是说，我就觉得说，你如果从如果说哈，小孩子他一直在就是说他有这个信仰的话，他知道说他选择择偶最好是基督徒，就是要是基督徒跟他可以同父一儿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虽然他是黑人哈，或者他怎样，或是说他的你调查背景之后可能不好，比如他的家族很不好什么，可是问题是。这个人跟你女儿是，就是说啊，是在灵命上就是很 match， 就是说真的是一个 soul match 的话，我是觉得你要帮这个祷告，你就说你跟那个女儿祷告，就说，哦的，好，就说如果说是神，
把责任丢给上帝，这才是你的答案嘛。
你不能把父母的就是那个期望，就是说啊，一定要他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加注在那个小孩身上，而且我觉得。因为你帮他选的最好，不见得那个他就是幸福。
嗯，
有时候他选择可能就是
他选择会是错误的呀。
嗯，
他不是
别人的女人，
好，
你就会这样
对
呀、
啊，
你的女人就会这样
你们讨论了半天，好像在嫁女儿，结果无解，老师都没有答案。
没有，没有，他还有没有？他们在救我，他们在救我。
说预言的啦，
说预言。那我想，如果是我的女儿的话，我首先会跟她分析说，我想听听你看。你所选择的这个人，他，你为什么选择他？啊，他到底哪几方面是有优点？啊，那就是说，在婚姻上面，我会说最重要的是说，跟这个人，第一个是健康，灵敏，然后呢，他的性格，他的文化，然后他对这个家庭所期望。和他原生家庭的家庭稳定不稳定，这些都是非常对将来的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这些因素如果说我会画一个表，我会说画一个表说啊，这个人如果说他对会画表说，如果说这个文化方面的很大的差别，他对妻子的 expectation 或者是他原生家庭就是选几个妻子的，那你将来你能不能接受你另外被抛弃啊？那这个是多少分重要性，然后说你如果说他家庭是什么什么就是早死的，你要考虑、啊、你将来、啊、反正就是说分析以后，然后跟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也跟你分析，那现在啊，这是你的选择，如果说你选择了这个，你将来这个你可能会付出多少的代价，让他知道这个严重性。
OK， 好，谢谢。
赞成还是不赞成嘛？赞成还是不赞成？
这
样
看
的
打分打出来，打分
就
打分肯定就不赞成了。
赞成不赞成？
那你们
赞成
不赞
成？
好，还没有要救我的？
救不了了，
救不了。糟糕，好，那我自己下海。第一个，好，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就是说，我是一定反对的。啊，在这个下面，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
对，
对不对？
对。
那所以我现在就要看，如果是我反对，我为什么反对？只因为我听到是一个黑人，啊，是家在非洲要回去的吗？好，那这个是反对。那好，我就要看我自己在反对的是什么东西。OK， 那好，我反对的是这个，那相对的，我可能就有一些期望。我希望我的女儿嫁的是什么样的人？哈，将来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什么什么 ？OK， 那这个期望是我的，这个期望是不是我女儿的？
是，
不一定是，对不对？不一定是，对不对？那所以呢，我第一个，我这个要分开。好，我不要把我的期望套在她身上，然后跟她说你选择错误。我有我的选择，她有她的选择。OK， 所以这是两回事。 我是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期望，那我的理想，那他有他的那一份。OK， 那所以这个第一个我就分开，所以就把分开了以后，我们就不再说是非对错，或者说要听谁的。OK， 这是你的，这是我的。那好，接下去我们可以做好多刚刚大家的意见。接下去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我就先想啊，我希望多了解这个人。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那么能干？把我女儿给骗走了。我想多了解他。我会常常那就有机会，我会请他。我因为我先把我自己的反对拿掉的，以后我请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参与。就说我请他们来吃饭，我请他家来，我去跟他聊天什么。哎，不要忘了我做心理的，我跟他多聊聊天，我多认识他。OK， 那我就多认识他。然后呢，我认识他，然后我可以问他们一起，就说因为你知道，我们做心理有一个东西叫做 premarital， 就是婚前辅导。所以那些问题我们通通可以就提出来问，所以变成非常非常的实际，就是除了在想象中啊会是怎么样，会怎么样怎么样，就变成很实际问他们一些问题，这个东西是怎么处理，这个东西是怎么处理，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变成非常非常非常实际，是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东西。所以他们会看到，就是我们刚讲文化上的差异啦，或是什么健康或什么说，这个他们通通会看得到。那就通通摆在面前了，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做选择。OK， 那这样做出来的选择我相信就是说是一个很理性的选择，而不是只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刚刚他讲的，你戴了一个粉红色的眼镜，看什么都是粉红色的，就连缺点都是那么美丽，你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不能够判断的，那个判断绝对不正确。那所以我们要做法就是说，所以我说如果真的哪一家有这种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高度建议你们去找一个好的心理医疗师做那个婚前辅导。 OK，
拒绝
哈，
小孩子如果不太愿意呢？
哦，婚前辅导是一个礼物，你知道，希望他们过得很好，因为婚前辅导的目的就是说希望将来你们的生活，你们都知道什么，所以你们有预先的准备，你们会处理得很好，所以你们的婚姻会很幸福。
但是你们觉得这是大人的想法，很多的年轻人，
你错了，
真的
来做婚前辅导的年轻人，那个大人那一份说你们结婚钱都不够花这个钱干嘛，你好他好就好，当然没有是黑人什么非洲来的，就是一看很登对的一对的话，他们通常大人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而且很多教会的牧师是 mandate， 就是一定要你们要结婚，要我帮你们证婚，你们一定要去婚前辅导呀。你跟对不起麦克风
那如果你问的那个人他在你面前答的是这样，因为他为了要讨好嘛，
嗯，
那回答都是我负责任啊，我去做，那判断的那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
婚前辅导就是说他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你不是说我愿意我辅导，那就不是这个样子的问题，所以他不可能混过去的，没有办法混过去，就是混不过去的。
没做过婚前辅导，
所以婚前辅导先是一个调查过程，
不是他有一个问卷。
有很多有问卷的部分，有讨论的部分，有谈的部分，有把你自己从原生家庭这个你们的那个 family tree 都要拿出来的。
哦，
因为
剩15分钟
哈。哦，真的？哦，我还有一个题目没有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因为我相信这个。你们这个你出的难题其实还不够难，因为你将来到了教会，你碰到你一些人，他们问你的问题会比这个还难。
对啊，对啊，
嗯，
不是我讲一点小小的哈，不是当然还有我的看法哈，不是标准答案是这样哈，我觉得对人的欲望到那个观点的时候，的确都很难被改变。不管是女孩子，我包括男生爱上去的也很难改变，家长也很难改变，孩子也很难被改变。那我个人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哦，你们听听就是哦，不管他几岁都可以用的哦，你们可以试试看哦。你要一个东西，如果过了一阵子你还是想要，那才是真的你要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一直在我们家屡试不爽。我的孩子要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我要给他，我都会想办法拖一点时间，看看他还会不会继续要。我太太如果想买一个东西，想买一个鞋子皮包，我说可以啊，你明天再看看啊，明天醒来你还是想要你就来买啊，因为明天醒来他还是想要，我大概就不会反对了。当然你要看东西啦，你要看东西啦，有些东西你别拖太久啦，你拖太久没意思啦。我自己也是用这种方式处理我所有想要的东西，我想要买一台电脑，我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告诉我自己再给我几天时间，如果我还是一直很爱的话，我就会去买。那我的女儿我现在也想好，因为我有个女儿，所以我现在每天也在想这些问题，因为她也是 teenager 的。你要给他洗脑，不是像你想的，只有等到你有女儿你就知道了。那每天出去穿得漂漂亮亮的时候，我只能跟他说爸爸送你去学校。我真的不放心他自己去，然后我就要在车子里面跟他讲东讲西，为什么，就是洗脑。我说我可以给你穿得很漂亮去，但是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不希望有男生碰你的身体。他就跟我说 yes， 那我就不能再干涉他了。好，我不是在讲这个，我是说那个以后的预备是这样哈。如果你的女儿来跟我讲说如果她要嫁谁的时候，因为这个 case 是真的，有一个弟兄就来问我，他真的就碰上这样的 case， 我只给他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我说你跟你女儿讲，给他们继续交往，不准婚前有性行为，三年以后如果还是真的相爱，我给他是三年，我跟他讲，我说你给他三年，三年以后他如果还是要嫁他，你就让他嫁了，剩下的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改变不了他现在的需要。
其实我有女儿，我也嫁了，也结了婚，像这种情形的话反对，但是不能禁止，你跟他讲说我反对这件事情，但是不能禁止他们去谈恋爱，如果你越禁止他越会去谈，谈到最后不然就跳楼，很危险。但是你要跟他讲我反对，但是我不禁止你们去谈恋爱，但是你要跟他讲某某人结了婚是这样子，某某人跟谁的结婚又是那样子，你自己结婚未来的理想又是怎么样子，你自己考虑。但是你们要结婚的话不是现在，要某一个时间，一个让他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以后他头脑凉了以后，啊，对了，我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就可以慢慢跟他离开。还有一个小孩子还没结婚之前跟他们所说的是一样的，跟他灌个思想，要中国人，要会说华语的，要是怎么样。所以我儿子跟我女儿结婚的都是对象，都是巴西来的中国人，我们从小就跟他灌这个思想，以后他找的对象都是这个，按这个方法去做，所以非常的好。谢谢。
洗脑成功，洗脑成功。
好，就是要有限制的选择哈。嗯。这有些东西啊，下礼拜大家一定要出席，因为我们下礼拜谈 teenager 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会谈到，会有一些希望大家有一些比较更那个的看法，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定下来 ，OK， 比较稳一点，不会那么怕。好，最后呢，我们剩下十分钟，我这十分我稍微提一下下就好了哈，我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东西我们要了解哈，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是完全不同文化的人 ，OK， 所以呢，我们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啊，试着去体会他们的那个，不能用我的这一套，就是说我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也没什么不好啊，所以你就要这样 ，OK， 我们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回家以后关了门，是我们家。也许是你的传统，是你的那个东西，可他只要出这个门就绝对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完全不同的，那是一个白人的社会 OK， 那是一个跟我们家绝对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他大部分他越长大他越多时间是在外面，所以他会跟越不同 OK， 那不同没有关系，你夫妻两个哪个是一模一样的都不同，可是那个沟通那个连线不能断OK， 那连线不断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着去了解他，啊，试着去体会他的，然后我们要自己要学习。 要不断的学习啊，学习这种文化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就像刚刚讲的，那学校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私立学校长什么样子，上课是怎么选课，他们是怎么样 就上下课是怎么样，跟我们当初都不一样啊，我们永远是只有一间教室，一打铃就进去，一打铃就出去，就是只有这一间教室，然后时间那个，他们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就要常常的要去问，要问他们，好，要就是说生活日常生活多问多了解多讨论 OK。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做法上有很多很多不同，那我们做法不同呢，最糟的就是说孩子们会感受的东西跟你想象的可能不一样好，那比如说美国人就喜欢抱啊亲啊 honey 什么东西 dear 的，那我们都不是，我们就是说你过来你过去什么就是这样子，好，碰很少碰他们 OK， 也很少讲这些甜甜蜜蜜的话，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听过，这样好奇怪哦，那讲起来也怪怪的很肉麻，所以我们不讲也不做。可是呢你知道孩子们的感受是什么，好，那孩子们的感受很不一样的 OK。 比如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提过那个 preschool 下课，幼稚园下课的时候那个情况，我是不是有提过，没有啊。幼稚园下课你会去看，或是那个 preschool 那个小孩五岁以下学龄前的小孩，那下课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在门口等着，对不对，全部都在门口等着，然后呢哦，小孩一出来哇就通通往外跑，你看那个美国人他们一定是蹲下去，好，蹲下去跪下去跟孩子一样高 OK， 一定蹲到他的我们叫他们的 level， 蹲到那个 level， 然后就抱啊亲啊，然后小孩子如果拿一个什么东西，你看我做的或你看我画的，他一定会说哦，我看是什么我什么，就好像很有兴趣，然后是什么他看了以后就是说哎呀你画的是什么啊，他就说哦，我画的是鸟上面两条线，哇你这个是什么鸟画的好好哦，他就说我这是老鹰，哇、哦、这老鹰飞得好高好会飞哦，你真会画。这是一般来看到他们美国人的对话，那你同样会看到一些中国家长或者是东方家长也在那里哈，然后呢就站得远远的，因为那西方家长站门口，那东方家长就站远远的站在那边，然后就看就这样看着，就是没有表情就这样看着，看小孩出来，然后那个小孩呢就也拿了一张，你看每个小孩出来都拿一张嘛，拿了一张出来跑出来了，然后这个然后他们看到的是每一个孩子出来他的爸妈蹲下来抱啊亲啊，然后说他们多棒多好啊，所以他也跑过来就说，那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那么慢，你快点你下课快点出来，你怎么最后一个哈，我们就一开始就这样说，然后呢他就说你看我画的好了好了没有时间了赶快回家了，先回家我饭什么要煮饭，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干什么 OK。 然后你知道我们来说这是好的，因为我们赶快弄一餐营养的饭给他吃，对不对，那他们美国人很可能就说去买个 hamburger 买个什么就算了，那我们不是，我们是好妈妈我们是好爸爸，我们做最好的给他们吃，那营养充分，那可是我就说走了走了快点了，然后你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小孩子感觉是什么，他的感觉就是说哦，我很不可爱所以我爸妈不爱我，我画得很糟所以我爸妈看都不看，没有就是不想看，就是说他的完全是回到自己身上，觉得因为他不好他不对他不可爱他不，所以他没有得到跟那些人一样的那一份 OK。 这个就是很 critical， 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哈？我一直不知道，我一直到有一天我的儿子坐在那边好像就在那发呆，我就过去我坐他旁边，那他就问我说妈妈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生成蓝眼睛金头发，我那种吓一跳，我说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崇洋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问，那就没有讲话，因为他不会形容他很小，我就仔细想他为什么会要蓝眼睛金头发，好，我那时候讲了一大堆大的道理，我说因为上帝造你就是这样子，你很可爱，你什么讲一大堆大道理，我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或者你听懂了也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讲道理，他的感觉根本已经不在那里了，他感觉不是那样 OK。 那所以这个我在想说 OK， 那你看在他们的同在小孩子一般上那个在学校里面一般的时候，真的那个小的时候你看那个金头发卷卷的那个蓝眼睛的，大家都会特别的好像当宝贝一样，这就是讲话就特别甜态度特别那个温柔对那些小孩， 特别特别好像有他们有 privilege， 就特别对他们有些特权一样。那这个就是，那这个是这边文化里面一般的，是会，这个是普遍的一个比较那个的情况，是这样，就比较会是这样。那所以像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是这样子的才是可爱的，才是值得被爱，有价值或是什么什么的。那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无形中给他很多的负面的一些讯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吗？可是如果我们不能了解他所处的环境，他所处的，他所面对，他每天所接受的这些东西的话，他们，你看哈，为什么因为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成人了，我就看他们，你看到小学到初中的时候，啊，这些东方的孩子们真的就是落落寡欢，绝对不是那么有精力的，大部分的都是那样的。然后这个衣服到初中高中还是妈妈穿的，所以都穿的，男都穿那个衬衫，然后穿了一个那种卡其裤，然后裤子衬衫塞在裤子里面很整齐，提得高高的。可是你知道吗？你看美国小孩怎么穿？穿那个破破烂烂的大裤子，然后裤裆掉到那个膝盖那个地方，大大的衣服，大大的衬衫这样。所以他们那种是时尚，就看我们这些孩子是 dork， 那就是你就不顺眼嘛，你就不合嘛。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干净整齐最重要，所以我们就把它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看，妈妈还是烫的，衣服都是烫的，整整齐齐的。那跟他们的年龄、跟他们的环境、跟他所属完全不能够合，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那个，然后自己人家就这样，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dork， 就是这样。OK， 因为他也没有自由，我就说没有选择的自由。我妈妈规定，我给你烫好了，你就穿这个。那所以要什么衣服，我买给你，你不要自己去选，因为我看不顺眼那些穿的什么破烂的裤子，什么还那么贵。那所以你知道，那我们这些做法，我们没有去研究他们所在的环境、他们所处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无心的，可是呢，已经把他们推到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暗的、比较冷的、比较湿的、比较孤单的一个角落里去了。好，那我们这些孩子真的到后来，你发现他们最会的什么，就是打 game， 每个都棒的要死，可是其他什么都不会。因为打 game 可以什么，我跟一个 fantasy world 的人连在一起，我活在 fantasy 的 world 里面， OK， 我不跟人连，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人连，他 不可爱、不值得、不什么不什么。所以这个是很凄惨，我现在看到很惨的一个现象。好，我们今天先就谈到这里。哪一位替我们做个结束好吗？哪位愿意？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